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的祷告题目是信心中的等候和盼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在一起唱圣诗的时候，第一首诗歌是什么名字了？对了，亚伯拉罕的神。我想大家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疑问？是不是要这样子一个思考？亚伯拉罕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刚才在唱这首圣诗的时候，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应许。神给了我们什么应许呢？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就想大家带着这样子一个疑问来聆听今天主通过他的圣言要跟我们说什么问题。好，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之间在时间上面是并不是连续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我们知道马拉基书大概是成书在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那么新约的第一卷，大家非常清楚，它应该大概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所以说在这个新约和旧约的之间有大概四五百年的空白期，我们通常称这个是两约的沉默时期。在这期间，神没有跟犹太人说任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那圣诗当中所唱的亚伯拉罕的神在四百年的当中是沉默的。那四百年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大概的想一想，如果从今天我们往回倒回去四百年，我们穿越一下，看看在这世界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穿越回四百年，在中国是明朝的末年，是崇祯皇帝的时候。如果看到我们的北美，四百年前是清教徒的五月花号开到了，那艘船来到了美洲，成为今天美国的前身，在那里所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标志着北美殖民地的开始。我们也知道第一批的非洲的黑奴就是在四百年前来运到了西弗吉尼亚，开启了大西洋的奴隶的贸易。那跟我们加拿大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一段时间经常听到魁北克的人开始唱 O Canada， 用英文来唱，加拿大人都为他们鼓掌。哎，这帮说法文的怎么用英文唱 O Canada 呢？就是在四百年前法国开始建立了魁北克，在北美扩张。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的纽约在四百年前，荷兰在纽约这个地方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就是今天的纽约。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跨度，在两约之间，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人经历了什么。在这四百年的当中，以色列人被波斯统治，他也被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他被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统治，他被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统治，他最后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在这期间只有短短的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就是马加比起义所建立的哈斯摩尼的王朝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这在人看来，这个漫长的四百年的时间里面，神的选民，神没有跟他们说一句话，神没有跟他们说一句话。我们也经常说，我们在难处当中，神没有跟我们说话。以色列人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面，神没跟他说话呢？我这里来念一段在两约之间的马加比传当中的这样一个诗歌，我们来看一看，是在什么状态下神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话的。 诗歌是这么说：无辜的百姓啊，惨死在圣坛旁，至圣所啊，已经被凶手玷污，耶路撒冷的民啊，仓皇远遁，此城已沦为外国的殖民地，耶路撒冷成了自己人的他乡，他们被迫无奈弃城逃走。他的圣殿啊，寂寞空虚，如同荒郊野外，他的节日啊，变成了丧期，他那安息日的欢乐啊，化成了羞耻，他的荣耀啊，已成为嘲笑的画饼，他的耻辱之大啊，堪比他往日的荣光，他的骄傲啊，已化为痛苦的深渊。这就是这400年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在这样子的光景之下，神沉默不语，沉默不语400年，直到我们今天来诵读的这首撒迦利亚之歌的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齐声那来诵读一下子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阿们。这是一首希伯来诗歌，它的作者是一位祭司，他的名字叫撒迦利亚。我再来念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5到10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迦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入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撒迦利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这里说他是一个义人。什么是义人呢？彼得在《使徒行传》当中，在哥尼流的家中，他这样子来说怎样的人是一个义人：敬畏上帝，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 这里又说撒迦利亚遵守主的一切诫命礼仪。圣经中还有谁是这样子的呢？就是我们唱的刚才的那首诗歌，亚伯拉罕神的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6:5，神曾这样称赞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里又说撒迦利亚是没有可指摘的。有在圣经当中有谁这样评价自己呢？保罗，这句在腓立比书的3:6，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保罗说他自己，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撒迦利亚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行事为人可以被彼得称许，他的行事为人仿佛就是亚伯拉罕，也就像保罗一样的人。撒迦利亚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神却没有使他的妻子怀孕，让这一对异人没有孩子。按照当时以色列的文化传统，没有生孩子，特别是没有儿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是被人看作是不蒙神祝福的。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没有生儿子的时候，没有生撒母耳之前是怎样子的状态呢？她被丈夫的另一位妻子皮尼拿嘲笑，哈拿自己也圣经当中说她日日愁苦，为此哭泣。圣经当中说亚伯拉罕是亚比亚班里的一个祭司，亚比亚班是祭司的一个班主，从大卫王开始到新约时期，祭司有24班主，每年在圣殿当中服侍2次，每次1星期。当时有多少祭司呢？在撒迦利亚的时代，当时有20000祭司。所以撒迦利亚虽然年纪已年长，但他只不过是20000祭司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员。我们知道有20000祭司，所以要抽签能够抽到进去去烧香，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有的祭司连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进殿去烧香。但是撒迦利亚抽签抽中了，这是一个偶然吗？不是的，这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旨意的安排。因为在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在他永恒的意志当中早已预定了要在这一天要拣选这位在行为上为无可指摘的一位年纪老迈的这位普通的祭司，在神所预定的那个日子要进殿为他烧香，要在神所预定的那个日子神要差派大天使加百列要来告诉这对年迈的夫妇，这对近前的夫妻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行在主的面前。这首颂歌是希伯来诗歌，希伯来人的诗歌传通常会使用一种交叉平衡的结构，我们中国人的诗歌往往是起承转合，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最后那个合字上面。但是希伯来人的诗歌和我们中国人的诗歌有点不一样，它的结构是对称的，是重复的。那诗歌的核心信息呢，往往是在诗歌的中间部分。 所以如果从这个诗歌的这个交叉平行结构上面可以看到呢，这个诗歌的主题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唱的那第一首诗歌《亚伯拉罕的神》。神和亚伯拉罕之间有一件什么事情？亚伯拉罕之约，这首诗歌的中心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好，我们再来看这首诗歌的前三句。这里撒加利亚是这样子写的：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撒加利亚的这首诗歌以对耶和华上帝的赞美开始。撒加利亚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亚伯拉罕内心情绪的真实的抒发。这里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是应当呢？以色列人在那样深重的苦难当中，上帝400年仿佛视而不见，沉默不语。撒加利亚以为他这辈子不可能有机会进圣殿侍奉神了，他居然在那天抽中了。他没有想到他在圣殿里面居然天使加百列能向他传达神在他们家里面的旨意。他也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已经年纪老迈了，他们两个已经绝了再生孩子的希望了。但是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圣经前面在写他的邻里亲族来到他家里面来祝贺，他们生了一个孩子。撒加利亚也在写这首诗歌之的时候，他也知道因着10个月前因着他的不幸，他不相信神会让他的妻子在这个年纪老迈的时候还能够怀孕生子，让他成为了哑巴。但是他在这首诗歌之前，他正如天使加百列跟他说，当你生下孩子的时候你就会说话了。所以撒加利亚因着神的作为，还记不记得前面那句话，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说预言，他灵里面被圣灵感动脱口而出，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圣经上中还有谁说过这一句话？大卫王。大卫王说过同样的一句话。大卫是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呢？是大卫王把他的王位传给所罗门的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这句话记载在《列王记上》1章48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大家觉得好奇怪，大卫把王位给所罗门王，不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吗？我们来看一看大卫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赞美呢？因为神曾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将继续作王，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的7章12到13节。那里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对大卫王这样说，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定他的国。但是所罗门继承王位是风平浪静的吗？完全不是。在大卫王年老的时候，这个王位继承的问题引发了宫廷的危机。当时亚沙龙的弟弟亚多尼亚自立 为王。所以当大卫真实的看见神所应许的所罗门王顺利登基的时候，避免了王位争夺的混乱，所以他也是从心底里面发出了和撒加利亚同样的对神的颂赞。撒加利亚颂歌的第二句是这样说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这句话在哪里又在圣经当中有出现过呢？这句话是耶和华曾经亲自对摩西说过这句话。这句话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宣告自己就是那位自由永永的。接着耶和华向摩西说了以下这段话，我念给大家听：我耶和华神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在这里不仅宣告他的所是，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他也自己宣告他的所作，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的困苦当中领出来，领到应许之地。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我们唱的那第一首诗歌当中讲到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里边讲到神的应许。大家知道这应许在圣经当中的什么地方吗？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伯拉罕和摩西相差了多少年？五百多年。神在五百多年前给先祖亚伯拉罕说了这一个应许，在五百年后神亲自成全。撒加利亚之歌的第三句是这样说：为他们施行救赎。这句话是回想了诗篇的一百一十一篇，那是以色列人对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的赞美之歌，其中有这样子的一句：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命定他的约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这约是神主动设立的，是他权柄之下永恒的命令，不会改变。神是永远守约的神。这三段话提醒了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什么呢？神从来就没有忘记他的子民。神在旧约中应许的救赎，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实现，正如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如今神在耶稣基督里也拯救所有信靠他的人。神的拯救是什么？神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我们这些在新约之下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的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的。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人的努力和这外在变化纷乱的世界之上。这里我想再停一下，回来前面我说到这首撒加利亚之歌的核心主题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神是怎样和亚伯拉罕 立约的呢？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圣经当中的描述。当时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子罗德，亚伯拉罕杀败了迦南地的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的五王。这件事以后，有一天在异象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又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将如天上的繁星那么多，并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亚伯拉罕听到后，亚伯拉罕问神：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呢？耶和华是这样回答的：你去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排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立约仪式是，立约的双方要从分为两半的祭物当中走过，表示什么呢？表示如果任何一方违约了，下场就如同这劈为两半的祭物一样。那么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是上帝牵着亚伯拉罕的手一同从祭物中间走过去的吗？从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完全不是。只有神自己以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祭物中间，他独自一个走了过去。你会问，亚伯拉罕那时候在做什么？神让他睡着了，所以亚伯拉罕和神之间所立的约是一个单方面签订的，我们所讲的不平等条约。我们现在有很多约，美加墨要签约，欧盟那边也有个约，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据说也要签这个约。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所签订的单方面的不平等的条约，从来都是强势的一方占弱势的一方便宜。但是创造宇宙主宰的这个主和亚伯拉罕的立约，神却单单限制上帝自己不能违约。正如撒迦利亚之歌当中的这句话：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神起了怎样的誓呢？神是指着自己起誓。上帝说：我必成就我和你亚伯拉罕之间的这个约，如果我违背我的誓言，就会像这些动物一样劈成两半。亚伯拉罕是上帝主动立约，这约完全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而不是人的作为。也许你会问，虽然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是神主动立约的，但是那不过是一个旧约，那么主耶稣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是怎么订立的呢？我们来看一看，他更是主耶稣基督主动和我们再立新约。我们在每一次主日圣餐的时候都非常熟悉的那个最后的晚餐，路加福音22:20，我们都很熟悉会背的那段经文。主耶稣 这样做，这样说。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和我们所立的新约，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间有什么关系吗？神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所说的必要成就。当他知道以色列人不能遵守和践行这个和他之间签的这个约的时候，神就自己道成肉身，亲自替代那祭物，他自己成为那个祭物，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用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血来和我们立约。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本该我们要承受的咒诅。加拉太书的3:13中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在新约当中，耶稣成就了神的救恩计划，使信他的人都能因这新约而得生命。亚伯拉罕因信主主动所立的约的神，神就称他为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4-17中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的信也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所以我们的信心绝非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依靠我们所谓积极的思考所增加的力量，或者我们自己所谓的勇气，也与我们所谓自信的心理毫不相关。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受死埋葬并从死里复活。信心在本质上来讲，是上帝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奇妙的创造。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不断地借着众先知来传达他的话语。撒迦利亚看见了神话语的信实，看见了神所说的必要成就，所以他在这首颂歌当中他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撒迦利亚这个颂歌当中的话语不是他凭空而说的，不是他自己想象的，而是验证了先知所说的一切的预言。我们来看一看，撒迦利亚在诗歌当中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的脚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这句话应验了先知耶利米书23:5，我来念给大家听。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撒迦利亚在诗歌当中又说，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这是撒迦利亚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的，这句话应验了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的7:20。那里弥迦这样说，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亚伯拉罕诗歌当中还有一句话叫，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句话也不是撒迦利亚凭空而说的，这句话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9:2，那里以赛亚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撒迦利亚在诗歌当中也提到了他自己的这个儿子施洗约翰。在诗歌当中，撒迦利亚这样子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这句话也不是撒迦利亚凭空说的，这句话应验了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当中的第四章五节，那里马拉基书的记载是这样：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撒迦利亚知道众先知的话必要成就，对于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所信的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不仅是天上的大君王，不仅是那一位永永远远的大祭司，他也是那一位最大的先知。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道路，就是真理，他必要成就，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主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他的话语之上，我们的信心只能由上帝的话语来滋养，没有上帝的应许就没有信心的存在。那么撒迦利亚的这首诗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去年我带领了几位弟兄姐妹决志受洗，前些天我和他们有机会聊聊目前的现状，我来跟他们聊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带了两位孩子来留学的，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获得学签，孩子只能按照国际留学生来读书，这是他来加拿大之前所没想到的，所以说他的经济压力很大，每天忙着工作。另外有一对夫妻，去年他们天天烦，大家知道现在 PR 卡审核不太容易通过下来，他们的 PR 拿不到，他们天天烦这件事情。最近他们总算 PR 卡拿到了，那他们这次跟我们讲的又是为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烦恼，同时他们在想是不是还要继续留在加拿大呢，还是回国算，所以也非常的愁苦。还有一位弟兄特意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哎呀，金峰弟兄啊，这个自从决志以后啊，我这个不顺利的事情啊一件接着一件，我以前看到了大家就心里非常的喜乐，怎么好我决志完以后就凡事都不顺了呢？所以他说我也在犹豫，我是不是要受洗。回想去年他们决志受洗的时候都非常的追求，心里也非常的火热，我想跟他们聊一聊，我的本意是想再听一听他们喜乐的见证，结果他们70%-80%的时间都是在谈论生活当中的不易和烦恼。回想他们当时做慕道友的时候读经祷告挺可慕的，和他们谈完了话，我在想凡事神都掌权，那充满世界万有的都是属神的，神为什么不按照他的怜悯按照他的慈爱来恩待这些新信主的弟兄姐妹？我心里面想，主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几颗糖呢，让这些属灵的小 baby 日子也过得轻省一些，开心一点点，让他们迈着开心的小步伐跟着你不好吗？同时也让我们这些要和讲牧师我们这些传道人这个做传道的工作好做一点，让我们的信心也大一点，这样 我就可以见证说，你看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是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神，是爱我们到底的神。这样我讲起这话的，心里面底气也足一些。当他们跟我讲那些处境的时候，如果我要和他们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主而喜乐，我是不是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说出来呢？我说不出口。那么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本该过着天色苍蓝，云影轻移，微风拂面，心随鸟飞的日子呢？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撒加利亚的年代，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杜兰撰写过13册的世界文明史，其中的第三卷《凯撒与基督》这本书当中有一段记载，在耶稣刚出生的几年的时候，在圣殿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罗马军队在圣殿前面屠杀了3000多犹太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逾越节来朝拜的人。在诗篇的73篇，诗人亚萨也在那里讲到，他这样说，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险些滑倒，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诗人为什么心怀不平呢？诗人说，那些不信神的人，甚至是亵渎神的人，过着享乐的日子。亚萨在诗篇73篇当中这么样称呼描写他们，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既是常常安逸，财宝便加增，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气力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诗人亚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是哥顺族的利未人，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是负责圣殿里面诗班的，他是诗班的一个领袖。大家要知道，那时候的一个诗班有上千人，他是一个虔诚信仰上帝的人，他也信心动摇了，他疲倦，他心里有疑问。撒加利亚同样是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服侍在神面前的忠心的祭司，但是他也不信天使所报的信息，所以天使让他成为了哑巴。撒加利亚的信心在天天的祷告，在时光的飞逝当中磨灭了，他绝望了。但是因着神确实的作为，重新让撒加利亚恢复了信心，而且这个恢复的信心超越了之前的信心，因为他明白了神自始至终没有离开他的子民，他所立的约必定成就。撒加利亚原本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祭司，但神在他年老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不仅赐给他一个儿子，不仅赐给他一个儿子约翰，还让他亲眼见证弥赛亚的来临。当他终于能开口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不再是抱怨，也不是诉说自己的不堪的过往经历，而是满心感恩的颂赞神，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神应许的救主已经快要降生。以赛亚书的54章7节说，神这样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我们的信心和经验之间有一种张力，这会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势力太弱， 我们太近视，难以看到隐藏的救恩。但是上帝知道，自己向人证实他自己。正如诗人亚萨在向神抱怨之后，在诗篇的七十三篇，他接着这样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起研读了撒迦利亚的颂歌。撒迦利亚的颂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信仰见证，更是对神信实应许的宣告。想象一下，神沉默了四百年，没有任何的启示，没有先知的声音，而就在这个时候，神自己打破了沉默，向人显明他是守约的神，宣告他的救赎计划，预告弥赛亚的到来。同样，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眼见之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他的应许之上。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算是比撒迦利亚更为有福。撒迦利亚当时只有旧约圣经，虽然他看到了弥赛亚的来临，但是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耶稣基督是如何成就救恩的。今天的我们拥有完整的新约圣经，能够明白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全。因为神一切的丰富的奥秘都隐藏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鼓励我们：我们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最后，我想借用马丁路德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讲道：信心是除了记住上帝之道外，一切都要抛到脑外，紧紧盯住上帝的话不放，对其余一切都要视而不见。愿赐盼望的主亲自坚固我们的信心，愿神祝福并听从遵守他话语的人。好，下面的回应诗歌《愿你崇高》。